我的一些弟兄姐妹，你要拿到
先做一个祷告。
天父，谢谢你今天下午让我们继续来看旧约里面这个历史，请你继续让我们有一个明亮的眼睛，当我们看这些历史发展的经过的时候，让我们从里面学到教训，也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将自己来奉献给你，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就好像你看中亚伯拉罕、看中大卫一样，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合你心意的人。请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你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在我还没有忘记以前，我怕我等一下会忘记，我介绍一些书给大家，希望能够对你，你以后如果你在希望了解旧约的话，希望能够对你有点帮助。这里我就放了那个李圣长牧师今天所讲的那个大忌啊，不要拿一大堆书的上面来。这里第一本叫做Chronological Chart of the Old Testament， Chronological Chart of the Old Testament， 那个作者是 John Wharton， John Wharton， 谢谢。 Last name spelling as W-A-L-T-O-N。 这本书不太贵，那我买的时候那个标签还在这里，是6.9元。里面这本书是很好的，一些里面很多的图表，就是你如果你的眼睛好的话，你会看到的图表就好像我给你的那些东西的差不多。我有一些东西也是参考他的，他是我们的一位的校友，是 Wheaton College 的Old Testament 的一个校友啊，他已经拿到他的那个 PhD degree in Old Testament， 所以他也写了这本书，是一个很怎么讲，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学生。我的教授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在威顿念书的时候那个 syllabus 里面所有的 requirement 通常都是在第二周第三周的时候已经做好了，你有没有什么新的功课要给我再加多一点那个 further assignment， 他就这样子，所以他很快东西都做得很好。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图表，他也分着时期，好像说从那个创造到那个列祖时期有一些的图表，或者是另外从那个漂流到那个 settle 以后有一些的图表，但是都是好像根据我们所有的那个图表里面的分歧，然后给你一些的图表，是很好的一些的东西，然后也给你一些的关于那个 poetry 方面的那个诗歌文学里面一些东西，都是一些图表，基本相当不错的。但是这是图表，但那是图表，不是一个很详细这个论述的一些的东西。比方说，有些图表它讲到那个出埃及的那个年代大概是什么时候？如果你对那个圣经多一点，那个圣经学者的辩论里面多一点的了解的话，你会晓得有人是赞成是一个早的 early date exodus， 有些是讲到那个 late date exodus， 他就 summarize 给你看每一个说法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他也在下面里面讲到什么圣经的学解，他就赞成什么东西那一派的说法，有等等这样的东西。比方说他里面有一个图表就讲到创世纪第6章里面讲到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们，到底神的儿子是谁啊，他也讲到几个不同的说法，然后你下面讲到他们的那个论点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圣经学者是采取那种的态度，所以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图表，能够对你有点帮助。然后第二本要介绍的就是这本已经断了版的书，这本书也不是我的，我是借我的同学的，这本书叫做 An Outline of Old Testament History， 希望将来 Moody Press 能够重版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很不错，因为很简单，那个作者是 Charles Fiver， The Last Name是这样拼的 P-F-E-I-F-F-E-R， Charles F. Fiver 是 Moody Press 的，如果你写下来，将来如果 Moody 有机会能够重版的话，这本书也是一本很好的书。其实这个作者他也有另外一本书是 Old Testament History， 大概是那个态度是这样子，是那个 Erdman 出版界所出版的，那本书就很详细，这个是 Outline， 所以 如果你不希望太详细的话，这本书也是一本很好的一个参考的书籍。另外一本，如果你希望能够详细一点的，这本作者是 Leon Wood， First name is L-E-O-N， 然后那个 last name 是 W-O-O-D， Leon Wood， 叫做 A Survey of Israel History。 这本书华晨已经翻译成为中文，如果你觉得看中文比较方便的话，华晨已经翻译成为中文，就是《以色列史纵览》。所以 这本书 我自己用过，它觉得很好，里面有不少这个考古学的，而且是相当 update 的。虽然呢，已经距离现在已经去出版的时候，距离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但是在那这类的书籍里面，也相当近的一本的书。所以这是我 recommend 给大家的一本这样的书。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个主要背景来。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觉得最难的那部分是什么地方啊？王国时期是不是？好，我问你，到底王国时期历史困难呢，还是先知书的事情困，那些书是困难的点呢？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读这些经文，怎么可以解决我们这些困难？很多人他碰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就不敢再读下去。为什么先知书有这么多的困难？等于说你觉得困难的，那为什么呢？总有原因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没有人告诉我，就是困难的，不晓得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什么原因？有什么东西你不明白的？是什么东西啊？太多书 ，OK， 那个篇幅太多了。好了，所以什么东西是难处理的？可能是东西你不明白的，是什么东西？晓不晓得？是不是历史？如果历史熟的话，你就会容易了解先知书到底是讲什么。等一下我会举一个例子来告诉你为什么旧约的先知书跟历史有那么多的关系。好，昨天我们停在那个所罗门的时候，昨天我们曾经讲过有一些重点，就是说虽然以色列历史是有这个旧约的历史，大概那个活性的时候是大概是从主前2000年一直到400年左右，对不对？我发觉在里面一直是很多的这样的循环，很多的 cycle 在里面，这是我们昨天讲的。如果你看我们今天的讲义的时候，你会还是会发觉在以色列的历史以后的历史里面还是这样多的循环在当中的。当所罗门死以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就是这个国家从一个分成两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在所罗门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神已经定好原因，就是因为所罗门他年轻的时候虽然好，但是到年老的时候他不好，所以神说我要将赐给你的这个国度权柄拿回来，但是我因为还纪念大卫，我跟大卫所立的约，所以我还留下两个支派给你。所以结果这件事情就透过他的儿子邓位以后，人民跟他的要求减税减轻供着，但是他的儿子罗伯安不答应他们，结果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就好像是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的雇主跟劳工的一个问题，好像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其实神早已经讲好这件事情，是因为所罗门老年的时候不好。而如果你看我们第一个 page 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国家分为南国跟北国。南国就是那个所罗门的后裔，这是大卫的子孙。北国就是神所立的另外一个人，就是耶罗波安，他是一个以法莲支派的人，他不是犹大支派的人。 当你看的时候，北国方面看看这些所有的王当中，一共有19个郡王，这些王当中有哪一个是好东西？有哪一位？有没有？都没有，对不对？好，你看看那个南国有没有好东西？有，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好像那个在那个亚沙跟约沙法第三第四位王，然后再看下去的时候，你看到约雅斯还有乌西亚约坦，这些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再下去的时候，你看到西西加，再下去的你看到那个约西亚，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好的王。所以如果你看，如果你比较一下的话，你会看到昨天我发给你那个图表里面一个重要的事情或者人物当中的时候，你会看到我写下几个人名。比方说在那个北国，我就讲到那个耶罗波安，讲到那个案例或者是亚哈，我忘记我写的什么东西在那里了。 anyway 就是那里，然后我讲到耶户，对不对？南国我就讲到那个罗波安，为什么讲到罗波安？罗波安因为他是那个分裂的时候那个第一个君王，然后南国里面还有四个王的那名字在那里，对不对？有没有看到约沙法、约雅斯还有那个西西加、约雅西，对不对？乌西亚 OK， 因为我现在不是看那一张，我是看着我最近的这个图表。 anyway 就是说为什么选这几个呢？为什么对照一下今天你所看的图表？为什么这些都是好王，对不对？他们在他们在位的时候，他们都曾经行过一些宗教改革，所以我就写下这个是一些重要的事情，因为在他们民族的历史里面是相当重要的。好了，当这个国家分，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就看这个国家分裂以后，我觉得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刚才我们讲过，北国是十个支派所组织而成的，南国是两个支派所组织而成的，对不对？很奇怪一件事情，南国的两个支派是哪两个支派组成的？有没有人记得？犹大海、便雅悯。好，你看看在扫罗跟大卫年间，这两个支派的关系是怎么样？扫罗是什么支派的人？便雅悯。大卫是那个支派的人，有没有看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在南国，就是这两个好，在大概是几十年前，他们还是非常敌对的光景当中，忽然在这个分国的时候，竟然这两个支派跑在一起。我不晓得什么原因，但是很奇妙，就是我读的时候，我现在还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但是总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原因在这里。本来在几十年前他们是敌对的，现在在竟然合在一起，变成组织成为这个南国。北国他十个支派也出去了，因为最主要耶罗波安第一位君王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读到以法莲怎么样，以法莲怎么样，以法莲怎么样，以色列怎么样，以色列怎么样，撒玛利亚怎么样，撒玛利亚怎么样，要小心，这些跟这些背景有点关系。原来以法莲为什么？是因为耶罗波安是以法莲支派的人，所以讲到以法莲的时候，就讲到是北边的国家，不是南边的国家。为什么他有时候讲到那个撒玛利亚呢？有没有人晓得？首都是不是？这北国的首都是在撒玛利亚，所以他讲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北国。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当然是指到那个北边的国家。当这个分国以后，发觉除了这个政治方面有这样的改变以外，还有在宗教方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刚才你从那个图表里面会看到一件事，这样的事情，北国里面没有一个好的君王，但是在这个没有好的一个君王，是在最起初分国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已经定下了一个这样的模式，也只有一直坏下去就没有好过。耶罗波安他登了位以后，他很害怕一样东西，就是说那些人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嘛，他很怕。 如果这样的人来来往往的话，他跟南边的人有点交往，很容易他们再回去，那么我的江山就不保了。所以他怕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了一件东西，他做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北边在淡的地方，另外放在南边在婆子里的地方。他向他的国民说，他说这个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可以拜这个。这个原因很可能是最做到那个耶罗波安，当他逃避所罗门的时候，他为了逃难，逃到那个埃及去，所以他从那个地方学回来的一样东西。你有没有看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也许神非常愤怒的就是还是一根牛犊，对不对？这个很可能是在那个埃及的地方，那个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偶像，都是跟埃及有关系的。当日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做一个牛犊，现在耶罗波安他立国以后，他也是做两个金牛犊，请那些以色列人去拜，这个宗教就开始腐败了，就越来越坏。后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不但拜金牛犊，还有这个巴利的神他们也拜，亚瑟拉的神也拜。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形呢？当你看下去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这个亚哈的一个君王吗？在亚哈为什么我在这里评论他，说他是最恶的、最不好的一个王。为什么呢？因为他除了这个金牛犊以外，他还请了这些巴利的神到以色列来，也将那个亚瑟拉的神也带到以色列来。为什么呢？因为婚姻的关系。他的爸爸就为他娶了一个太太，为了他的儿子亚哈娶了一个太太。结果这个太太是一个西顿人的一个祭司的女儿，就娶她来了。结果这个外邦女子进到以色列国以后，不但她人到这里到这个国家来，而且连她的神也带来了。亚哈也跟着接受这个西顿人的神，也接受这些亚瑟拉就是外邦人的神在他们当中。结果这个顺便就结果他在这个宗教的气氛里面就慢慢就越来越腐败。而且我们看到除了在政治方面的不一样以外，宗教方面不一样以外，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也是很多地方也是不大一样，虽然是很有些地方是相同的。我 anyway 就是说，这个时候北国的一些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在骂那些国民的时候，就骂他们的这个社会里面的不公平的事情，好像说那个有钱的人怎么欺压那些穷人，为了有时候是为了某一些小小的东西，他们喜欢牺牲一些很大的东西，他们为了父亲跟女儿跟这个儿子，为了争一个女人，他们喜欢里面有很多纠纷的事情在他们父子关系当中，社会里面很多不平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如果你了解这个时候整个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了解为什么先知他讲话是这样讲，为什么他这么凶来骂那些人，有原因的。为什么神这么凶来骂那些以色列人，有原因的。因为在他们的宗教、政治、社会里面都有很大的问题在里面。好了，北国都没有什么大的好的东西。如果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篇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北国的王朝，你有没有看到一共有几个王朝在这里？九个，对不对？请你注意看一下，就是每一个王朝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得到那个政权的呢？怎么得到？有没有注意到继位跟上位，对不对？大家听懂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我讲的是不清楚。注意一下，每一个皇朝开始的时候，他是怎么得到那个政权的？都是篡位，对不对？都是用强暴的方法而得来的。要注意这个，等一下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如果你明白这个时候的历史的时候，你就会了解为什么在何西亚书里面神会这样讲。刚才我讲过的很多东西，这些 input， 等一下可能你看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也晓得原来是跟这些历史有关系的，但是背景是是给你一些 information 去了解这个先知在讲什么东西。好，北国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要再讲的，因为都是这样子。然后你看一看那个南国的那个情形，如果你看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在最右手边我写了一些东西，这是什么东西？有没有注意到啊？塞口，对不对？有一共有多少塞口？四个？不止，六个，是不是？一共有六个。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张那个图表是给你一个最简单的看到当时那个情形是怎么样，主要是给你看，给大家能够看到那个王是跟那个王是同时间的，然后那个王是这时候有那一个先知在供着，是给大家看到这些东西。但是那个南国诸王的几张是给你看到 summarize 一下那些王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可以看到，如果第一章如果你看那个图表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如果有的话是更好，就是如果有他的那个参考的新闻，他是在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记载是更好，对不对？但是你看到这个图表，如果再放下去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字是何等的小了。所以我就不放在那个地方，就放在了南国诸王那个地方。也看到在那个其中一栏里面是写下那个经文，然后他的名字是谁，然后他的善行与恶行的那个 summary 是在那里。如果你看每一个的循环的时候，你都发觉一样东西，都是他开始说那个王是不好的，然后在那个循环结束的时候都是一些好的君王。有没有注意到每一次他这是君王，好的君王起来的时候，他都起来一个宗教的改革，这是百姓都开始悔改了，他们重新回到耶和华面前，所以他这个循环就到了一个最高峰的时候。但是很可惜，每一次到那个最高峰以后，他的继位的那一位君王没有走在他的道路里面，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再来另外一次的那个循环，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我为什么讲在以色列历史里面都是一直的很多的 cycle， 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循环已经经过很多次，从那个历史里面经过好多次，但是总有一天神他忍耐到一个地步，他的怒气要发作。为什么他们分国以后两个国家都分别灭亡？神的容忍会有一个时间，如果他容忍到一个地步你还是不愿意悔改的话，他要采取行动。北国在722年的时候他就被亚述所灭，南国在586年也是给巴比伦所灭。虽然在中间相差了差不多100多年的时间，他们还多了那个南国还多了100多年的时间，但是最终他们还是给神所灭。这件事情很值得我们去提醒自己，我们说好，我们每一次跌倒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回到神面前，对，这是很对的，神总是有他的怜悯。但是如果你这样循环下去的话，你不晓得神有一天什么时候他会采取行动。这个值得我们很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追求圣洁，我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因为这样循环下去的话，你不晓得神那一天他不高兴，他容忍到一个地步说好了，现在时候已经到了，你不晓得。如果神今天他来采取一个行动的话，到底今天我们能不能够站立得住？ 你跟我能不能跟上帝的主？我们那时候我们就跌倒，再重新起来，对，依赖神的恩典，他还是赦免我们。但是终有一天，他可能他之后到的时候，他不再忍耐的时候，那我们会怎么办？我们要注意这一些东西。好，我们来看看一下，回到第一章的篇道里面去，你会看到最起初的时候，两个国家都是敌对的，对不对？耶罗波安跟罗波安的时候都是敌对的，然后下去都是敌对的。突然间到南国的约沙法的时候，他当时同时代的北国的君王是亚哈，是联盟的。有没有晓得什么原因？为什么他们突然从敌对变成和好？有没有晓得什么原因？啊？什么？节庆原因是吧？原听说有人是说节庆，对，这个就是原因。因为那个约沙法，他就从那个北国的那个亚哈的女儿里面，就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北国的女儿来当他的继父，就是因为节庆的关系，他们变成从敌对就变成和好了。所以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就变成一个婚姻的一个联盟在这里，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变成和好了。所以这些图表就给我们看到当时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另外一点我觉得需要提一下的，就是南国到那个北国差不多灭亡的时候，在南国的平衡的那个地方，就是亚哈斯、基西加、马拿西，有没有看到？那有没有看到这里一个很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在这里？你看看他们的善恶方面，亚哈斯好的还是不好的？坏的。他的儿子呢？好的。基西家的儿子呢？坏的。然后他的儿子呢？还有在他的儿子呢？有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在这里？父亲亚哈斯，父亲坏的父亲生了一个好的孩子，好的父亲生了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坏的孩子。这个不是跟我们昨天所讲的有点矛盾吗？我们昨天说好的榜样这是怎么样？有好的结果，对不对？坏的榜样也有坏的结果，这里不是矛盾吗？是不是矛盾？很可能的，真的。爸爸不好，生了一个好的孩子；爸爸好，生了个坏的孩子。为什么呢？很可能是跟妈妈有关系。Anyway， 就是说，这里给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提醒我们自己，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做父亲、母亲，对不对？所以可见你的影响力有多大。虽然我们按照那个一般的那个定律来说，好的榜样一定有好的结果，坏的榜样一定有坏的结果，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永远的定律，有时候也有些例外的，好像这里一样，这个关系非常微妙，是不是？很可能是他妈妈的影响，我不晓得到底他那个西西家的太太是不是很坏的女子，我不晓得，所以剩下这个马来西亚，哎，这个很可能就是。妈妈的影响，也可以晓得，让我们可以从这里也警惕一下自己。除了做父亲的，他有这个榜样以外，做母亲的也有他，那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地方。有一点也值得一提的，在基西家年间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必死的病。好了，先知以赛亚去见他。耶和华就告诉他说，你准备后事好了，这个病不会好了。有没有晓得西西家的反应怎么样？啊，他哭，祷告是什么？还哭，是不是怕死呢？是 是不是信耶稣要怕死呢？我有时候讲信耶稣人不怕死吗？要么他是不是怕死呢？他哭是不是怕死？是不是有没有找到那个答案？想想看，如果他怕死的话，他会不会将来求长寿，再加那十五年的寿命，会不会对他有什么大的影响？加那十五年，真有一个说好了，就嫁给你十五年好了，对他有什么大的好处呢？没有什么大的好处，所以我想那个大概不是怕死，也有其他很可能的原因。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发觉，当马拉基登基的时候，他年12岁。有没有注意到一个 magic number 在这里？加他15年的寿数，然后他登基的时候儿子12岁，有个什么原因在背后？有没有看出来？没有儿子，对不对？好了，如果基西家他回来后回来去看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儿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会怎么感受？要不要求那15年好了？啊，这也提醒我一件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好，神答应你，小心一点，你生下一个马拉基出来，小心一点了。不是医生说好，我一直在哭，神啊你答应我，好，神终于答应你了，你生下一个马拉基，这里有什么好处？神不答应你并不一定表示说这个是不好的事情，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并不表示说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身为一个马拉基，你觉得以后为什么南国会灭亡呢？神讲那个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晓得南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神不肯赦免马拉基的罪，他是罪恶的。你如果你看的时候，是不是罪恶的？极恶，是罪恶。有没有看到？剩下的像那孩子的话，想想看，不生也算了。这一点还值得我们去思想，在祷告的功课上面。好，当我们来看这些历史的过程的时候，实在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出来。并不是单单一些历史而已。好了，结果这个国家虽然延迟了100多年，到最终这个约西亚以后就再没有一个好的君王。这些君王每一个都是非常恶的，所以神就容许外邦人来侵略他们。如果我们看南国的大一遍的下面，你发觉以色列人被掳一共有3次，在第一章的 handout 里面，你看到第一次在606，第二次在598，第三次在586，三次都是很可怜的，一次又一次的将你的敬业的人的拿去。第一次带走一批，你里面最优秀的人带走；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将里面的那个最优秀的人带走，那些最值钱的东西也带走。他最后国家的亡，不但国家亡，还有圣殿也被毁灭。这个是不是对这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这国家被灭亡以后，那个巴比伦的人他就立整个犹大成为一省，成为犹大省。他立了一个省长，就是基大利。现在你就看 你可以看到那个被掳与归回那个 handout 里面会看到，他立了一个省长，就是基大利的。他是犹大宗室的，犹大支派宗室的后裔。本来来说 从神所定的那个计划来说，这并没有错误，因为他是犹太支派的后裔。啊，不是，他不是犹太后裔，对不起，讲错了，立了一个人，结果那个宗师的人，那个犹太后裔的人就不喜欢这件事情，结果将那个基大利杀死了。他们因为杀死基大利的缘故，他们就逃到埃及去，以为在那个地方他们可以逃过巴比伦的报复的行动。因为埃及虽然那个时候慢慢的衰微，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力量在那里，他希望透过埃及的保护他逃到那个地方去。他们没有听从耶利米先知的警告留在那个地方，结果后来历史告诉我们说，他们逃到那个埃及去还是不能逃过巴比伦人的那个对付他们。然后就到了那个饥饿结束了以后，那个被掳以后的那个巴比伦王朝跟波斯王朝的时候，这一段时期里面一样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的手在这段时期里面在工作。如果你读圣经里面那个以斯拉基、以西米记跟以斯帖记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恩手或者神的眼目，这样的 terminology 是常常出现的。在这个时候，神的恩手、神的眼目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在那个时候，当他们被掳去的时候，第一次被掳以后，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人被掳去了，这个人叫但以理，跟他三位朋友。所以你看到在那个巴比伦王朝里面，你看到都是那个但以理书的那些历史的事情。然后到那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他也讲到那个波斯开始的时候，但以理被扔在那个狮子坑当中，是在那个波斯王朝刚开始的时候的一些事情。然后巴比伦王朝经过70年的时间，到539年的时候，巴比伦的王朝就灭亡了，就给这个波斯的王朝来灭亡。结果他们后来第一位的君王出来的时候就是古列，当他登位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成就了神在耶利米书里面所给他们的那个预言的那个应许，就是说70年过了以后，你要人归回你原来的地方去。所以在古列的元年的时候，他准许犹大人为国啊，这个很看见，这个就是说神的恩手在这里。以后他们回去，他们重新建立他们这个整个宗教的生活，比如说他们重建圣殿、重建祭坛、重新有奉献的事献祭的事情在他们当中。当然在他们当中，如果你看这个 outline 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曾经重死过，是因为他们当地的人，当他们被掳以后，那个留下的那些人，留在以色列地的那些人，他们住在那里，他们不喜欢他们再回来重建那个圣殿，他们就告到那个波斯的君王那里去，就利用那个外邦君王的势力，就逼迫这个犹太人让他们停止这个圣殿重建的工作。他们中间停止了差不多也一段若干的时间，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然后神也透过先知哈该跟撒玛利亚来提醒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将圣殿的工作放下，你们自己盖这个天花板的房屋，漂亮的房子，为什么神的工作、神圣殿的工作停下来呢？因为先知的鼓励他们重新再工作，还没有得到那个波斯君王的批准，他们重新再工作。结果当地人不喜欢的时候，就再告到那个波斯的君王那里去。结果那次就是神就利用这个大利户的那个那个君王来调查一下，在那个古列的时候，果然有一个命令下来，要他们回国是要重建圣殿的。结果他调查以后，他觉得好，既然有这个谕令的话，就让他们继续工作，而且还给他们有这个钱财的供应，给他们呢可以去供应来建造这个圣殿。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神的手在那里工作， 虽然曾经种植过，但是神的手在那里工作过工作啊。在这里我得打一个叉。昨天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到底那个亚大学习是谁，那个大力牧是谁啊。我告诉大家，那个这些都是一些王的 title 的名字，这个不是他本来的那个原来的名字，都是一些 title。 就好像法老，这是个 title， 好像 Caesar 是一个 title， 这些都是 title， 不是他们原来的名字。亚大学习他有另外的名字，他有本来的名字的。大力牧也是一个 title， 他有本来的名字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要不要读的时候，你像很多大力牧都混在一起的话，你就觉得为什么这里有冲突，那里有冲突，就是因为我们不晓得原来这是一些 title。 好了，结果在大力牧的年间，他们从建好这个圣殿，然后他们就好像告一个段落。但是在那个以斯拉跟这个尼西米中间有一段很美的故事，很多姐妹都很喜欢的，就是这个以斯帖的故事啊。这段时间发生在以斯拉跟尼西米的他们生平的中间的时候，特别当你读到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你看到神的手实际上也动工，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的手在也动工的话，这件事情不能成就。你看看，如果你写小说的话，你会不会这样写呢？如果下象棋的话，你报那个局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报局呢？我觉得不可能。比方第一步，神下棋的第一步是怎么样？一个王后被废，没有这个王后被废，就没有以斯帖当王后。好，再来第二步，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很一个很伟大的君王，但是其中他手下的两个人非常不高兴，对这个君王非常不喜欢，他们有一个借一个计谋来害死这个君王。结果这个事情给摩迪改晓得，他就报告到那个王那里去。结果这个计谋就被泄露出来，这个两个人就被抓到了。这是都是神放在一些伏线，以后你才发现有用的。好，以后神也兴起一个人叫哈曼的。这个哈曼兴起来，按照那个祖西粉丝记载，就说那个亚哈水鲁就定下一条命令，说他就是在这个国家里面是 second father，所有人见他的一定要跪拜。好了，结果摩西改不肯，整个犹大的民族啊，这些都是伏线。然后我发觉后来忽然有件事情发生了，以斯帖当王后了，忽然间一个晚上，那个王他睡觉睡不着。如果你睡觉睡不着，你会做什么？看电视，看武侠小说，你要看什么？很多东西可以做，对不对？亚哈水鲁做什么？他请人来读历史给他听，已经睡不着了，还要读历史，历史这是不容易，这是枯燥无味的东西嘛。虽然有一些野史是很有趣味，但是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就不是那么有趣味；正史就没有那么有趣味，野史就很大的趣味，对不对？为什么他偏偏这个时候他睡不着？也为什么这个王他睡不着的时候，他想到读历史，不做其他东西呢？这不是明明在神的手在那里动工吗？好，这是人家拿历史来读给他听，历史这么多卷。他为什么偏偏选中那一卷？刚刚讲到那个摩迪改曾经救王有功这一卷，算一下那个 probability 有多大？那么多历史，那么多卷，你随便来拿，能够拿中这一卷的有多少机会？很少嘛。偏偏他在选中这一卷。好了，打开那一卷的时候，那么多一个 column 一个 column 在这里，你读那一段，为什么偏偏选中这一段来读呢？不选中其他的那些呢？
有原因的，对不对？
虽然有人曾经说这个以斯帖记应不应该放在重点里面，因为它里面连神的名字都没有记载过一次。好，但是你看看，这岂不是神的手在那里工作吗？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这么凑巧都放在一起呢？好了，碰巧在这个时候，那个摩迪改就进来要见王，要请求王给他这个允许，让他可以将这个摩迪改治死。为什么碰巧他这个时候也进来？都是凑在一起的。好，王就问他，如果一个王所喜欢的人应该怎么对待他？他就想，哇，这个一定是我，因为我是 second father， 王一对我都是 second father， 这个一定是我。所以他就讲的东西，没有想到那个王说，你这样，你一切所讲的话都要坐在摩迪改的身上，一点都不可缺少。那个时候他才讲的是打败仗，那是表错情。为什么天天在这个时候他要来做这件事情？神的手在哪里工作？然后你看到以后以斯帖怎么样请那个王到他家里，到他那里去吃饭，一次两次，然后才以斯帖才讲出他请王来吃饭那个真正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说他要救他本族的命。好，那个王非常生气，谁要欺负我的妻子？他出去，摩迪改那个时候面都变青了，哈曼，对不起，面都变青了。他伏在那个以斯帖的面前，回来那个王也竟然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为什么你欺负我的太太？”这个时候也有两个人出来告他一状，说这个人是要害死，本来要准备要害死摩迪改的。你说发觉这些事情都放在一起。有没有看到神的手在那里动工？神赐恩的手在那里动工。以斯帖记的故事虽然是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很动听的故事，但是里面实在发觉神放他的伏线在那里，然后他一步一步的来下他的棋，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成就他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一段时期里面神的恩手是非常明显的。以后你看到这个还有这个以斯拉还有这个尼西米回国的时候，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都会发觉神的恩手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在那里动工。虽然他们每一个人有，虽然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比方说以斯拉他受王的差遣回去的时候，王给他一个命令，就说你回去要借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重新建立你们这个宗教的记录，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已经荒废了，重新你回去要建立他这个宗教的记录啊，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以斯拉他说我们出发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一个即时的祷告，他召集那些有心跟他回去的人，他那里祷告，他没有要求王给他们什么保护，他没有，只是王跟他的七个谋士有一些的金钱，但是他们自愿献出来一些的钱来帮助他们回去的时候建立这个宗教的，重建这个宗教的记录，他没有要求王什么。但是尼西米很不一样，尼西米那个情形就是说，他要求王派遣那个什么人来帮助我，也要求王也派那个王园林的那个管理的人呢，给我一些木头来可以重建这个城墙，很不一样的。所以他的那个 style 很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神赐恩的手都在他们的身上动工。所以在这个时期里面你可以看到神动工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一直下去的话，就到了这个主前第400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到了那个以后，就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卷书那个马拉基书的时候，就是那个旧约结束的时候。好，我刚才讲过历史跟先知书是分不开，现在我就让大家来想一想，到底为什么 这些历史的事实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先知书。我们来看一两节的圣经好不好，请看何西亚书第八章第四第五节，何西亚书第八章第四第五节。哦，很多人可能还找不到何西亚书在什么地方。何西亚书 在那个大以理书的后面1062面，第八章第四第五节。有没有人可以愿意为我们读这两节的圣经？有没有？好，这两节圣经里面的话是谁讲的话？谁讲的话？想一想，谁讲的话？耶和华。为什么你说是耶和华？啊？听不到？可不可以大声一点，让我们可以听到？是为什么你说是耶和华讲的话？会不会可能是先知所讲的话呢？会不会呢？有没有？啊？第二章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那你怎么样点呢？主说 OK。 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性是先知讲的？因为这里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好像已经距离那个六章第四节已经一段的篇幅，会不会可能是那个先知是代替神所讲的话？ anyway 就是其实是神的话，不过就是先知是代言人而已。好，第四节，神他透过先知讲话，他们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为什么先知这样讲，或者是神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篡位而来。还记不记得我们那个 chart 里面啊？如果我们晓得何西亚先知的对象是谁，你就会晓得为什么耶和华这样讲啊。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要回去看看每一卷先知书，在开始的时候他晓得这个，你他会一定会告诉你这个先知在什么人做王的时候他做先知，然后慢慢他会，你就从里面你会发觉他的对象是什么人样的人。如果你回到何西亚书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的那个时代大概是那个乌西亚的时代，但是他不是南国的先知，何西亚不是南国的先知，乃是个北国的先知，所以他的对象是北方的那个国家。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起初讲的时候，那个第二面那个讲义的时候，你看到整每一个王朝开始的时候不是靠篡位而来的，你就会了解为什么神在这里说他们立君王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不认。明白我意思吗？好，下面他们用祭淫为自己，被自己祭造偶像，已是被剪除。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像撰拌油的人发作，他们到底是放浪无罪呢？为什么神这样讲？为什么？刚才我们不是讲过分裂王国以后他们在宗教方面是怎么样的？他们拜偶像，拜什么偶像？就拜金牛犊，对不对？起初是耶罗波安，他做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北边但一个放在南边的伯特利。后来越来越糟，那个亚哈的时候，他将巴利将亚什拉也带到以色列国来，越来越糟，所以神非常不高兴。你可以看到原因在这里，先知他这样讲的时候就是代表他们当时那个时代的背景就是这样子。老师举其中一个例子来让我们晓得，如果我们了解这些历史的事实的时候，这些背景会给我们了解先知在讲什么东西，不然的话他到底在讲什么，他骂什么东西你不晓得。原来当时就是在这个宗教方面 在这个证书方面他们是这样子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很多这个先知书里面所讲的话。当然还有很多东西，你不单单说这些小小这些小小的那个历史的背景会帮助我们完全了解先知书里面的话，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但是 anyway 一般来说我们最怕的就是说我们不明白，但是如果你有这些历史的背景能够帮助你明白的话，至少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材料你应该是了解。先知书里面其实讲到预言并不是真的那么多，因为很多东西已经应验了，在当时是一个预言，但是现在已经应验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都可以了解的。从历史的发生，这些事情的应验已经现在变成历史，不再是预言。我们可以多一点了解先知到底在讲什么东西。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位先知是什么时候的人，那个时候的宗教背景是怎么样，社会背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当时为什么先知这样讲话。如果你有这个串注圣经的话，这个会帮助你有很大的忙，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找不到到底那个王他那个时候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串注圣经会帮助你，你可以回到那个历史书里面，就可以晓得到底那个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子的。好，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一两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分享一下的？有没有其他问？有没有问题？都没有哦。OK， 我们结束，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学到怎么样做一个你所喜欢的人。主啊，从这些很多的循环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一次一次的软弱得罪你，到最终你的怒气发作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主，我们都很深深的晓得，主啊，你如果就差罪孽，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有赦罪之恩，也要我们敬畏你。主啊，我们曾经失败多次，本来我们在你面前没有办法可以站立，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你面前是因为你赦罪之恩。但是我们很深深的相信，很深深的知道你这个赦罪之恩是要我们敬畏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学习怎么样做个敬畏你的人。你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你选中亚伯拉罕，你选中大卫，他们都是合你心意的人，他们怎么样遵循你的话，愿他们这方面的表现作为我们的好一个好的榜样，让我们走在你自己的道路里面。主，让他们失败的地方也成为我们一些警戒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更追求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因为你要求亚伯拉罕做一个完全的人，就让我们能够学习像天父完全一样。请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能够可以更克服更多的困难，能够从里面可以得到更多你给我们的亮光。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这两个下午的时间一同的研讨，请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不是单单听见，而是让我们藏在心里面，而且实行出来，能够成为你所喜欢的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